圣修伯里说，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林肯说，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
我爱月亮床边故事。
晚安月亮床边故事，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不管多忙
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
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我是小青姐姐。我们继续来听狮子与我第八集的故事。今天我们会听到之前球衣和先生他们很辛苦的为艾莎进行的原野训练计划不是非常的顺利哦，因为艾莎和野生的狮子同类呢相处的不是很好，不然呢就是郎有情妹无意，要不然呢就是自己送上门但是却被贴了一个冷屁股。还有呢，艾莎也一直学不会自己去抓动物来吃，总是饿着肚子等球衣他们回来喂她，甚至呢还会被其他的同类野狮子给抓伤了。后来我们会听到艾莎还生病了，所以最后他们只好带着艾莎回到营区，但是球衣他们并没有放弃，后来选了另外一个地方重新展开训练。艾莎还第一次靠自己猎杀了一头水牛哦。来听球衣说这个故事。狮子与我第八集，重回原野。再一次放走艾莎的时候，雨季已经开始了。这里的土又黏，草又长，让艾莎觉得很难过。她完全没有办法像之前跟我们在小罗镇那样，趁着下雨的时候开心地打水仗。经过了一整晚的好雨，到处淹水。我们很担心自己在外面的艾莎不知道会变成如何的样子。于是，我们就设着这个泥巴浆高达我们膝盖的这个高度，我们出去一直努力地找着艾莎，果然半路就看到艾莎惨兮兮的样子，于是我们又带她回到营区。那天晚上营区外面热闹非凡，又是狗叫又是狼嚎，最后还加入三只公狮子的吼叫声，他们好像正在享用很丰盛的晚餐。不过艾莎却一点意思都没有要加入他们。雨停之后，我们又开始训练艾莎，但是她似乎学乖了，一直不肯跟我们到外面。有一次好不容易把她哄到外面去，半路碰到两只母狮子，让他吓得没命似的又逃回车顶上。看到艾莎怕同类怕成这个样子，我们想先不要替他找伴好了，先来教教艾莎怎么样捕捉猎物。整个草原因为雨季还浸泡在水里，所有的动物都往高处迁移。艾莎很喜欢一块很多石堆的丘陵，我们决定把这个地方当作我们的训练中心。一个礼拜之后，我们去看艾莎，她竟然巴巴地望着我们带食物给她。当我把她抱在我的膝上睡觉时，有只犀牛突然从后面冲出来，我和乔治赶紧躲到树后面。艾莎勇敢地去追那头非常鲁莽的犀牛，我和乔治硬着心肠再次地把艾莎给留下来。 那天下午突然来了一场暴风雨，把我们的营区变成汪洋大海，雷声隆隆。而我想到艾莎可能泡水的可怜样子，我眼泪都快掉下来了。所以天一亮，我和乔治就赶紧涉水去找他。他果然还在那里，虽然他对我们还是一样撒娇，但是他的表情好狼狈，仿佛哭丧着脸一般。艾莎毕竟出生在半沙漠的地带，她没有办法适应这种很潮湿的气候。回到营区之后，她还大病了一场，我寸步不离地在身边照顾她，艾莎反而比以前更依赖我们了。所以经过三个月的试验，因为艾莎的这场生病，我们无功而返。不过我始终相信，只要我和乔治继续地支持艾莎，他一定可以重新回到原野，过着属于他自己的生活。有了第一次的经验，这次我们选的地方离艾莎的出生地很近，这样不管在气候地理环境上，他都比较容易适应了。只不过我们必须花四天的时间穿过茂密的丛林，最后我们把营地设在一条美丽的河流边，这里两岸都是树木，下游的地方还有清澈的水塘可以钓鱼。艾莎很喜欢这里，每次出去散步，她总是边走边玩，有时候在大象和犀牛粪里打滚，有时候是追赶野猪角羊。重要的是，艾莎她还可以跟乔治一起去打猎。艾莎只会偷袭，乔治常常得帮她一颗子弹解决猎物。不过咬喉咙和事后保护猎物的工作都得靠艾莎自己，因为这样她才能够学会如何在猎到动物之后，和那些闻着猎物味道而来的猎狗、秃鹰甚至是狮子好好的打交道。有一天晚上，艾莎没有回来，我们怎么找也找不到，一直到第二天中午她才出现。她仍然是一直跟我们撒娇，而最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她这次身上没有被抓伤的痕迹了，看来她和这里的狮子相处得还不错。有一天早上，乔治射杀了一只水牛，不过在水牛断气之前，艾莎已经先咬住水牛的喉咙，这可是艾莎第一次猎杀了和自己差不多大的动物哦。我们让她自己看守猎物，一直到晚饭时间才回去看她，顺便为她带来水。而艾莎就这样保护着猎物，到凌晨三点才回到营地。艾莎的身体状况渐渐好转，不过白天的时候，他喜欢赖在营地不肯动。为了引他去河边玩，乔治还特别带他去钓鱼。只要水里有动静，他马上跳过去把鱼咬死，直接把鱼带回乔治身边，然后又回头去等下一条鱼。要让艾莎离开营地，确实让我们伤了不少脑筋。乔治帮我在水边一棵浓茂的大树下钉了一个临时的书房。我把打字机和画笔全部搬过来，正想要开始工作的时候，对岸的树叶间突然冒出一张又一张的脸，原来是一群爱捣蛋的狒狒。他们可能看不惯艾莎对着他不停地吆喝，还在树枝间荡来荡去做鬼脸，惹得艾莎最后受不了，还游过河去追赶狒狒们。但是呢，这些狒狒很灵活也很狡猾，他们呢总是会站在艾莎没有办法够到的地方，然后呢对艾莎搔首弄姿，弄得艾莎简直无计可施。这个情景实在太好笑了，我立刻又拿出了相机。艾莎很生气， 他看我没有帮他教训那群狒狒，竟然还拿出他最讨厌的亮晶晶盒子，气得又游河回来找我算账。结果是艾莎、我还有相机全都搞得湿哒哒的，平白让这群狒狒看了一场闹剧呢。艾莎的下一头猎物是一只羊，等到艾莎猎食完毕，我们就留下她自己来看守。当我们回营的时候，看到有一只狮子正朝着艾莎的方向走过去，难道是这只狮子已经闻到味道了？果然，当我们下午再去找它的时候，艾莎和猎物都不见踪迹，而旁边还有不少大狮子的脚印。在今天的故事中，不晓得你是不是也有感觉，野生动物保育员他们真的呢要非常的了解这些动物的习性哦，包括他们要怎么样猎食，在猎食动物之前、中间还有之后，怎么样保护猎物，都有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技巧呢。而且呢，针对不同的动物，像是狮子、羚羊、斑马，或者是那些会来争抢食物的秃鹰、拉猎狗，都要有对他们的习性一定的认识，才能够帮助艾莎来跟这些动物相处，跟原野上的其他动物能够形成一个健康的食物链的关系，这样呢，艾莎回到原野的路才能够走得顺顺利利的。哇，觉得乔伊还有他的先生哦，乔治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我们说过呢，《狮子与我》这个故事 Bone Free 就是乔伊亚当斯他自己所写的一个故事哦，所记录的就是他跟先生他们两个动物保育专员在非洲为这些动物们努力奉献的故事。而主角呢，就是专注在于这原本是三只小狮子里头的这只艾莎，她怎么样从被人类豢养的这个生活当中一步一步的放回到原野当中去，拥抱她应该要有的自由的生命。也许很多人会觉得说，奇怪了，如果呢艾莎就被送去动物园也好啊，或者是乔伊和他的先生就把他留下来当做自己的宠物养，不也很好吗？其实呢，这就是我们人本位主义的想法哦，我们想要养宠物，所以我们就养。但是呢，乔伊跟他的先生他们一直在为动物们保育做这些富裕的工作，他们的思考就已经跳脱人类这样子的自私自我的想法，他们站在动物应该天生要被赋予的这种生存权跟自由权为他们争取。虽然即使艾莎她自己并不晓得从小就被人类饲养，有的吃有的穿，而且受伤还有人会为她包伤口，但是乔伊知道这不该是艾莎真正的命运，她的命运、她的生命应该是要奔放在原野上，奔放在天地之间，那才是造物主给狮子真正的生命目的。所以呢，乔伊和他的先生会继续的进行着这个放回原野的训练计划。下一集的故事我们也会继续来听，我们的艾莎会怎么样在原野当中更进一步的学会原野的生活呢？祝你有个好梦，晚安，拜拜。
睡觉了，晚安。
本节目由文化部影视局补助制播。